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召聚我们弟兄姐妹到你面前里面的聚集。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手中，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引领我们，在这课堂当中，我们不论是听的讲的，都能够蒙你自己圣灵的引领，都得到帮助。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是约翰福音第6课，那按照我们的进度。按照我们今天是约翰福音15、16章，我们今天与主连结。那我们看一下这个15章第1到第8节的经文，那我念给大家听。主是我是真葡萄树，我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不能结果。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是主耶稣在最后晚餐当中，我们刚之前上一堂课，我们是14、13、14章。接着15、16、17，一直到这5章当中，都是耶稣那天晚上月那个晚，跟门徒所讲的话。看耶稣常常会有一个，他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他特别呢会用一些比喻，好像在这个弟兄姐妹当中，就把一个这个图片就在他的门徒当中，就让这个门徒能够感觉到。因为常常有时候，一张图片是感觉 "It's a picture, it's more than 1,000 words"，就是你看见一个这个图像的时候，你更能够意会传达到主耶稣所要讲的意思。那有时候呢，我们弟兄我也听过弟兄姐妹他们在祷告当中的时候，然后突然一下主就给他们看见一个 picture，那个 picture 很明显的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的。那在这边，主是讲到一个葡萄树，而且这个葡萄树在当时以色列的这个地方呢，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在那个牛奶隐秘的地方，他们就常常有这个葡萄树、无花果树，还有这个石榴，那另外还有主要的作物，所以葡萄树的话，他们都是非常的，这门徒马上就能够体验到那个感觉到那个。在这边，主耶稣讲过了3个词，一个是你要结果子，我们看见这个葡萄是个会结果子的。那你要结果子呢？其实这个果子不仅它有2个功用，不仅让人家吃了之后能够感觉到这是很甜的果子，另外的果我们通常看见所有自然生的果子里面都有种子，因为这个种子可以怎么样延续葡萄树的生命，就结果子。所以你一个正常的果子呢，不像现在有一些人工的就是把那个他们受精的那个花粉授粉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种子就把那个里面那个花杆除去之后呢，你出来的就没有葡萄就没有籽，然后又没有那个西瓜也是没有籽的西瓜，吃起来方便多了，但是那种果子呢没有办法继续延续生命。那另外还讲到枝子。我们看见那个葡萄树的枝子，它就修剪了，这边修剪，把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修剪。修剪完了之后，我们看见这一堆的枝子，真的主说是一点用都没有，你不够强，也不够韧，你要做网子呢，来，只有怎么样，也要当柴也不出什么家具，所以最后只能做什么，就把它用火烧掉了，而且呢，这个不是说神用火烧，而是人。 人捡起来，人若不成就他，人死起来，扔在火里面就把它烧掉了。所以，我们看见主这边给我们讲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照片，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呢，是需要是结果子的，结果子的一个人。那如果我们不常跟主连在一起的话，那这果子也结不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主，我们在加州，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应该。住在加州的话，你一定常常听过这 Napa。在美国的话，就加州这 Napa Valley 的酒最好。你要是常常去，你要偶尔，你不是偶尔，就是你有时候要是去那边品，或是你经过那个地方的话，你可以看见他们所有这些这个葡萄树呢，都是修理的整整齐齐的。然后每一个呢，虽然这个每一个是种在一起，但是他们修那些葡萄园的那个园主呢。会把每一个葡萄树修剪得整整齐齐，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呢，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所有是要结果子的葡萄，你是要修剪的，而且修剪的能够合乎主用。那在这段福音，在这一段这个主是真葡萄树当中，里面还有一句：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上个礼拜其实我那时候说有一个这个有一题的作业就是这个，那我当时说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解释，但是其实现在马上在第15章，然后后面的时候就出来了。那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了。之前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葡萄树的比喻，枝子跟葡萄树。所以，如果我们是枝子，我们要在这个葡，在跟这个葡萄树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面连在一起，我们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说我们是枝子那枝子是什么？你看，枝子很有可能的两个下场，一个就是被剪掉了，就丢在这边枯干了，就只能拿去火；另外一个就是能多结果子的。那这个果子呢？是从枝子上面结出来的，但是并不是枝子的一部分。所以说，你可以看见，在这个图画当，在这个比喻当中，主告诉我们，我们只不过是当中的一个器皿，算是一个过渡的过程。我们跟这个葡萄树连在一起之后，我们就结果子。这果子呢，可以被摘下来去使用吃，或是你酿酒，或是做成葡萄饼这是在当时的用法。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跟门徒讲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当你出去，你连在我，连在主里面，藏在主里面的时候，你就会结果子。但是你结果子的这个果子并不是你自己，那你只不过是一个枝子。那你若是没有达这个功用的话，主就把你剪下来，到最后就是本人捡起来就扔在火里面就干净了。在以色列，其实我们如果你去记得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在民数记里面，西那个时候到旷野的时候，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的时候，他们就派了是，对，就派了那个12个探子去探窥探那个地。他们到了以实各谷，然后拿了一串葡萄。是要两，他们圣经里面形容是要两个人扛着那一串葡萄，才能够从那个才能够把它搬回来。那以色列的这个观，我们常常到以色列去圣地去旅游这以色列的观光局 （Israel Ministry of Tourism），他们就把这一幅图画成为他们的一个 logo。看见这两个人，他们就一串葡萄，这是新的。这是你如果去以色列的那个观光局去查看他们的网站的时候，这个 logo 你一定会看见两个人。拿一串葡萄，那这个是老一点的这是老的 version，就是 older design，然后大概在2000年2000或2010那个中间的时候，他们把它变成新的这个 logo。所以看见讲到这个葡萄，在当时的以色列而且现在的以色列，他们都认为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是一个物产丰盛的国地方，是在以实各谷。那刚刚我又讲到，就是要靠主名祈求的必要得着。其实，在整个约翰福音，主耶稣最后晚餐里面所讲论的这段话当中，有4次 他都提到，是不论送靠主的名祈求，就必要得着，靠我的名祈求父，就必要得着。上次我们上个礼拜14章13到第14节里面有这样的一段经文，所以我把这个经文都收纳在这个地方。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我必成就，叫父因为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名求告什么，我必成就。所以主耶稣看在这边的时候，他是一点一点的向门徒来启示。他觉得刚刚第一次讲的时候没有讲完全。那接着他在15章第7节里面就跟着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这里面的条件是：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里面。第三处就是接着在第15章第16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第四处是在第16章23到24节，也是今天我们的进度之一啊。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我们求的时候，当得到主耶稣的赏赐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可以喜乐、可以满足的。这是我想我们很多人都能够感应到的哈。最后，在约翰一书，这个不是约翰福音哈，约翰一书的同样一个使徒约翰写的，它里面也有这样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这是它里面可能。后来讲的又更清楚的一些，按照他把自己的一上去，他说：“你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我们知道，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那上礼拜就是前天，就是礼拜或是礼拜五、礼拜六，我们在小组的聚会查经当中的资料里面也是，是读到雅各书第5章最后那一段的经节，里面有一个这个问答题，就是说，就是当你祈求的时候，如果你得不着的时候怎么办？弟兄姐妹的，像我们上次也提过，很多弟兄姐妹的经历是，特别是你是在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或是你特别是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人生了这很严重的病，然后你祷告的，那你就抓着这一句经文来祈求，就是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那但是呢，如果不成就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想到什么？难道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在主里面？那所以，如果我们要想要用这段经文去探望病人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你要。因为有时候这些话对我们他自己看到的时候，可能是对他一个激励。但是若是这些经节，有时候你拿出来去跟人家讲的时候，有时候会变成别人的一个算是你是在责备他，觉得好像他如果并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他就没有在主里面？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去上教会里面呢，我们现在常常碰到的情况都是，就是有病人，我们需要去探访，我们需要去探望。那每次我们常常当然是希望去的时候，我们带一句经节，然后能够为他祷告。但是我们在选择这些经节、选择这些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真的是有一个的心，我们不要用的时候反而变成那个人的一个是用这个是用圣经的话语来定罪那个人。你原来的意思是好的，想要鼓励，但是有时候这些经文呢，却成为定罪那个人他心里面一个内疚的情况。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在这边怎么样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一生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什么是藏在主里面，然后主就跟我们同在，当我们祈求的时候，他就必定要就给我们成就。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彼此扶持的时候，是需要注意的。那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上次也弟兄姐妹分享过一个故事，就是我们 当中，我们有一个曲目，他的女儿真的是犯了很严重的病，到一个地步，好像按照我们常人的理智，我们的逻辑都觉得这个女儿她已经 coma 了好几个月，脑子里面都已经就是恢复，就是如果真的是恢复过来的时候，是不是脑子会没有问题？那个时候那个曲木的太太呢，就中间有一段时间，她就真的是很怕人去问她，就为她祷告的时候，或是去问她的时候，哎，女儿怎么样？她女儿就是那个样子，几个月。大半年的时间都没有任何的启示，他也知道很多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来为他祷告，但是呢，他在那个当下的情况之后，他知道怎么样回答弟兄姐妹，因为他觉得有时候弟兄姐妹的问候对他来说算是一个负担。后来我们当我们比较了解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就祷告，帮人家祷告的时候，你就私底下为他的女儿，为他的这个情形来祷告，你有时候你就。好像直接去问这个人，那我们很高兴的跟弟兄姐妹说，他的女儿后来也，其实经过将近2年的，现在恢复念书，他脑子里面也没有受任何的亏损，那我们就将荣耀归给主耶稣。那这个见证在14天布道大会当曲牧有说，如果你们在网上可以去，如果没有听过的话，可以到网上去找这个曲牧的见证。这个就是靠主的名必要靠主名求父必要得着。我们所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一点，接着我们往下看，在主爱里是满足喜乐。接着主就跟他们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你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我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从一开始主我爱你们，最后结束的时候，第四这个 pair 这段的话呢？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在整个这个信息当中呢，就是以爱为中心的一个环，这个一个一个这个主题。那爱的源头是什么？爱的源头就像我父爱我一样。所以耶稣在这边说，爱的源头就是那个真的天父，所有一切的爱，神啊，约翰一书，像使徒约翰所写的，他说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这个约翰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是爱的使徒，不仅是爱的这个门徒哈，他也是常常会把耶稣的爱来讲。约翰一书里面，约翰一书里面他讲的爱是更是完全的。那很多的经节，就像神就是爱，那爱的源头就是神，那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那另外呢，爱的表现是什么？那要就是让我们。耶稣的话，我们就会遵守他所教导的话语。那这是我们对神对耶稣爱的一种表现。那在这个爱的当中，耶稣也提到有牺牲的那个层面，就是为朋友舍命。第十四节说，你们第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了。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主耶稣在这边把这个把剩下这11个门徒跟他们说，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他们其实在这边讲的时候，门徒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些警觉，因为耶稣再过几天之后，可能再过2天，可能就是隔一天，如果这个是逾越节的晚餐的话，就隔一天，耶稣就要被挂在十字架上，为了朋友舍命。然后这就是主耶稣因为爱的原因，在 这边所做的一个牺牲。那他牺牲之后所要爱的结果是什么？因为是你们叫，因为爱有这个爱了之后，他们就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无论你们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在这边向祈求的时候，在主里面，你要是体贴主的心意，你知道主的心意的时候，你就会按着主的心意去祈求。那我觉得在圣经的人物当中，我觉得这个大卫其实是一个很。大卫确实一个知道爱里，知道在爱里面怎么样，在爱中向父来，在神的爱中里面向天父来祈求，然后在神的爱中，在天父当中能够听天父的，执行天父的旨意哈。那最后主耶稣在这段话里面当中就说，刚刚有一个，你们要彼此相爱，是不是？到哪里去了？对，最后对，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那同样的哈，在第十四章那边，十四章的时候，耶稣也吩咐他们的门徒哈，要叫你们彼此相爱。那这是耶稣。重新一而再，再强调好几次的，这个是你们要彼此相爱。第二个还有常常就是这个爱，它也在这段讲话里面常常的出现。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若是你们常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祈求的，我就给你们成就。这也是耶稣在这段这五章的经节当中，里面常常所会重复提到的。接着他讲完爱之后，马上好像就是做了一个180度的一个转变，就讲到这个恨了。然后第15章第18节，Irina 可不可以帮我们念这一段？会不会？好，谢谢。我刚刚讲到，另外还有一个主耶稣重复的事情，就是真理的圣灵要来哈。在这段这话语当中哈，我们看见神好像提到了一个世界的国度。那我们知道，耶稣来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那边登山宝训就讲到天国是什么样子的。那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当中呢，约翰并没有常常讲到天国，但是在这边呢讲到世界的一个国度。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他跟尼哥底母讲论见证的时候，他说：“你要是没有人，要是没有重生，他就怎么样，就看不见神的国。然后呢，接着又跟尼哥底母说：你要是不从水和圣灵而生，你就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那在这个国度，他这边讲到世界的国度跟神的国度。如果我们回去看到但以理书。”尼布甲尼撒王做的那个梦，那个金像，然后但以理给他的解释，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耶稣在这边所讲的这个国度呢， 他的门徒可能现在不明白。那我们是因为经过了这么久的时间，我们明白。但是当时他的门徒不明白这个神的国度跟世界的国度到底是有怎么样的分别。那尼布甲尼撒所做的这个王很简单，我就是摘要的哈，我就把他所做的这个所看到的，而且这个梦更神奇的是，他做完这个梦之后，他就忘记了梦的内容，然后他要他国中里面所有的术士都来帮他解梦，然后很自然的话，你要人家帮你解梦的话，你一定要把这个梦内容跟那些人讲。但是这个王呢，他已经这个跋扈专权到这个样子。他说：“我完全忘记了，你要来帮我解，没有一个人解得出来。”结果他一气生气，就把国中所有的术士都把他杀了。结果但以理这个时候就去问管理他们的太监，说王的命为什么这么急？然后亚略就跟这个但以理说这样，然后但以理就跟这个太监说：“你可不可以向王去求宽恕？”然后他回去之后，就跟他的三个朋友，他们进食祷告，就在当夜，神跟他启示了这个尼布甲尼撒所做的一个梦。他说看见一个金像，头是金的，胸膛跟膀臂是银的，然后肚腹跟腰是铜的，腿是铁，脚是半铁半泥的。然后接着还看见有一块非人所凿的石头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这个金银铜铁泥一同都砸得粉碎，像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这样的石头变成一个大山，充满天下。那这个最后的这个 key 但以理的解释是在拦字，他说时候将到，神要打碎那一切的国，就是世上所有一切的国度，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这国必存。那主耶稣在这边所讲的这个世界的国度跟这个天上的国度，我们现在明白，他说他在地在这个刚刚那一段经文，他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我乃是我选的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另外，他也引用两个圣经，旧约上面的他所 quote 的两句话，他主耶稣自己说的，他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所以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他们无故的恨我，恨我的，我也恨我的父。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让我们看见了这两个国，一个是世界的国，一个是属天的国。那世界的国就是撒旦来做王的国，那他当然不容许这个神的国来跟这个世来能能取代这个世界的国度。所以在主耶稣给门徒所讲描述的情况，就是说当时这个门徒可能还不明白，他所谓的这个天国呢，跟不是这个世界上面的国度，而且是在天上。他说若是你们属世界，世界必属自己，因为你们不属世界，乃是从我从世界中选了你们。所以，我们每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好像我们的情况就是，虽然我们在世界当中，但是我们却不属世界的。但是，我们却要因为神的关系，我们要把这个世界从撒旦的恶者他的手中，把他从这个权势当中能够讲出来，能够夺出来，让神的国度能够在天上如同在地上一样。像我们昨天去那个 Sacramento 走岛，我们那个 Win 也跟我们一起去哦，其中之一。我们分成两批，其中一批是早上我们9点多就出发，然后是早十那到那边的时候，我们第一批就去那边先，那边在加州的这个首府的办公室、州政府的大门口那个地方，礼拜六那人比较少一点。然后我们就在那边为着这个下个月将来的选举，不仅是说很多选举的议题，也为着加州里面所有一些真的是不合神心意、不讨神喜，所做出来的一些很恶劣的一些法则，我们在那边来祷告。那我们祷告完了之后，那就在那边，然后将近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接着另外一队他们来了，然后我们两队会合。我们一起在那个加州的首府办公室，那个 State Capitol 面前， 我们就一起擘饼，一起敬拜赞美之后，我们一起擘饼。那擘饼完了之后，我们第一队就先离开了，然后第二队他们继续在这边祷。那我们在这边所做的事情，就是要把这在世界的国度当中，我们要把要用祷告守望的方式，要把神的国度能够从撒旦的国度当中能够抢回来。在我加州，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可能可以感觉得到，不管是在同性恋问题、一些很恶法的问题，然后他们在学校里面所有的教育当中灌输给我们这个下一代，这个什么天真心灵的一些真的是很污秽、龌龊的东西那另外还有，他们好像我们在这边，好像我们在这个加州的基督徒就感觉这整个字。我觉得像是一个大石头，就压在这个这就是在这边。我们好像基督徒呢，觉得好像像是一根这个小小的刚刚长出来的一个树苗一样，真的是对这个石头没办法。我觉得神，我们现在有另外一个 picture，这个 picture 并不看见的，而是呢，是我在在听一个先知他在形容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是我们看见，好像现在是一个大石头，那这个是世界的国度，我们怎么样也动不了它。一个人去翻，两个人去翻，甚至一群教会去翻，都翻不动，要把这个头，把这个大石头翻倒过来。但在神的意象当中，当我们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的时候，他就看见，在这个石头下面出来，开始有一些小苗，这样子慢慢慢慢长出来，到最后这些小苗呢？一个一个越长越的健壮，最后都成了大的树干，就把那个石头这样一推就翻了。所以这个是我想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所在主神面前所做的一些祷告，好像你感觉是非常的没有力量，像你觉得在这边祷告的时候好像神没有垂听。那但是呢，我们觉得就是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当我们这个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在一起祈求祷告的时候，顺着神的心意，神必定会按着我们的心意向我们是为我们成就。另外还有刚刚提到这一点，就刚刚我们所提的无论你们求什么，神必按必必让你们成就。神并没有讲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有可能很快，有可能你需要等候，有可能你可能是这一辈子就是有生之年都看不见的。但是如果你在主里面有信心，就是要这样子祈求。像在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个做的这个梦不是这个在但以理书当中，他有一次当他开始祷告的时候，神的帮助就来了，但是他耽搁了21天，因为神的使者加百列在天上被波斯的魔阻挡。就是所以我们在这边祈求祷告的时候，在灵界，当我们在这边下面开始向神祈求的时候，在那个灵界当中，神也会那个恶者的权势，就是要神会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心里面要有一个意念，就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不要灰心，除非神跟你说，有你感动你说，你不要再祈求了。就像保罗，他不是有个刺在他3次向主问说，求你把这个刺离去，但是后来你不要。我祈求了，所以当我们要，因为是神的旨意，有时候我们并不是常常每个人都能够很清楚的知道。那我们但求，我们就按着我们去求，除非是神跟我们说叫我们不要祈求了，我们就祈求。所以这个是神的国度跟世界的国度一个关系。那讲到这个。为什么会到这边来了？OK。那另外讲到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讲到我们藏在主里面。如果我们把这个如果用一个图片来形容的话。我们看到，我觉得旧约的神与选民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像一个这个 family tree 就是你的，就是说你可以 最早的祖先，你的如果从你开始哈，你可以往下走，就是说你的孩子是什么，孩子的孩子，或者是你往上的话呢，就是说你的父亲、你的父母，然后你的父母又有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又有他们的父母，这样传下来，这样追上去。那我们看见这个 family tree 哈，就是离你的这个 generation 越远的，你对他们所知道的就越来越少。像有时候，像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可能是你的曾祖父，甚至叫什么名字，我们可能都不知道了。曾祖母那更不用说，那个时候以前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只知道可能连姓，像我的话，好像连我只知道我的曾祖母，我爸爸，我问我爸爸，我从来没有看，就是我的话呢，我从来没有看见我的爷爷跟奶奶，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外公跟外婆，因为我那时候我是在台湾生的，他们都在大陆。然后呢，有的是好像有的是我生我之前，他们就已经过世了。那所以对我来说呢，对我的祖字辈啊，我一点了解都没有，我对他们只知道是一个名字。那对犹太的这个旧约的这个选民来说呢，常常我们在创世纪里面你会听到的是一个是，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到这里，然后他们，所以他们就会以色列人就会说，哦，是我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神就是。哦，另外在旧约当中也有一些哈，你是他这个是约翰福音当这一段哈，约翰福音第9章第28节，当法利赛人跟耶稣在争辩的时候，他们就说，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所以他们就回到这个摩西，然后又有在这边诗篇，他说诗篇里面也说，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样。然后后来又在，其实我觉得所描述最清楚的就是在约书亚记第2章第10节啊。后来，对不起，这个应该是40纪，4世纪第2章第10节，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情，所以他们那些人，就这个就像一个，就神跟神的选民跟神之间的关系，在旧约里面好像就是一个家谱。当这个谱，这个你的祖先离你越远的时候，你对他的认识就更少。那何况他所敬拜的神，他所靠着。出埃及的那个神，对以色列人来说，到了耶稣那个时代，跟他们已经将近1500年的时间，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对这个神呢，是没有任何的，就是他们可能只是听别人讲，他们对神自己一点理会都没有。这个就是旧约时代的，但是在新约当中呢，神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 picture，就是这个族谱呢，我们虽然说是 family tree 哈，中文好像没有办法表达那个树的概念，就是叫做 family tree。family tree 呢，是一代一代当中，好像中间是有，就是代沟，就是隔住的。你这个，越来越多的代沟的话，到最后你真的是完全不通了。但是在这个新约当中呢，在新约的选民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像真，你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你们多结实，我使得荣耀。看这样的一个大的树，那整个树每一个这个，所以所长出来的树叶，到最后枝了末节，仍然都是跟这个树根是连，跟这个树的根是连接在一起的。那在这个根下面呢？它可以吸取从这个土里面吸取各样的养分，吸取水分，却可以仍然虽然这个树这么大，但是呢，每一个树它的果子、它的树叶都是跟着这个主干子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就是在新约当中，我觉得是选民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他所讲的这个比喻，也就让我想到，真的是这个是旧约跟新约当中最大的一个差别，因为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可以跟神连在一起的。在主里面呢，我们没有这个爸爸妈妈， 都是什么兄弟姐妹啊？那你的爸，要是你要像我，像我那以前我太太就常常就跟我说，就是儿子他不听话的时候呢，他就跟他说兄弟呀，他不是叫他儿子，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是都是信主的话，我们在主里面呢都是弟兄姐妹，然后就来这样子，就是来教训教导我们的孩子啊。接着这个就是所以就是在那一段当中，世界是恨耶稣跟他的门徒的，所以他把我们从世界当中拣选出来。那既然那个世界就来逼迫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会在这个世界遭受逼迫。那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在世界当中你没有感到任何不舒服的地方的时候，那可能你要想一想，你这个基督徒是不是真正的跟神连结在一起？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加州的工环境当中，在我们工作环境当中，有时候我们是不太敢表达我们自己的信仰，是在不太敢表达在我们公共场所当中。但是呢，那些同性恋的那些人呢，他们却可以很光明，他们不是说光明正大，但是他们却可以很勇于要表达他们的一些做法。像我觉得就忽然有一件事情，我就觉得特别，就是对我来说就是譬如说像我们公司刚开始，我刚来我们公司，我是刚到公司的时候，大概15年前，那时候我们就是 email 啊什么都没有问题。后来有一天不知道，就最近2年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人事部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后面你的这个 pronoun 就是他要你这个，通常你我们很自然的就是男生就是 he 嘛，he him，或是那如果是女生就是 her she 或是 hers 这样子，然后他们有些那个我们那个人事部呢就建议我们，如果你愿意加一 pronoun 在你的名字后，那就是有的人就特别加上去，他就很自然的加一。有些人就加一个 s，一个 slash，加一个 he，这样子。所以你看见，处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世界的王，他们真的是会用各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一些鼓吹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念。但是这些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念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是被唾弃的。但是耶稣来了呢？耶稣来了，就是要让我们显明他罪的本质。那我等一下，我们在16章后面也有有一段经文说，圣灵来了，圣灵来了，他会让我们因为会显明我们心里面的罪，让我们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神的见证呢，常常是给我们人心可能提示。但是如我想我们在当靠我们常常在主里面的话，圣灵就会时常的提醒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当说什么样的话。有时候我们也要像灵巧像蛇一样，在那个恶劣的环境当中，有时候我们需要保护自己，为的是能够走更长的路。所以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求主赐给我们智慧，也圣灵常常在引导我们。当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应对那个来这个外面这个世界？那我们看到现在第16章就警告门徒将要临到的事情我已经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你们这样行是因为承认是父。后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 只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去，他就差他来。他既来了，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了。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刚刚第15章开始，主耶稣给门徒讲到是葡萄树的比喻，接着下一段他讲到爱，他讲完爱之后，马上就讲到这个世界要恨他们。现在呢，这个恨可以说是从，而且是从这个教会里面出来的。你看见，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的时候，就以为是侍奉神。当时，保罗就是使徒保罗，就是他信主之前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他服侍神，他认为他所服侍的神就是要把他就到处拿了祭司的状子，要把基督徒抓起来下到监里面，甚至迫害他们。这个就是从教，所以在呢，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到时候杀你们。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承认是父，未承认是我。所以在当时，那些宗教领袖都是这样子来，不仅是他们来迫害基督，然后他们也迫害这些门徒。到后来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好像这个神那个时候觉得神的国就要降临来到他们的时候。哎，结果后来迫害又越来越厉害，所以在这整个这个迫害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门徒他们慢慢会清楚一件事情：耶稣的这个国并不是属于世界上面的，他们仍然受世界上面这个王的辖制。但是主耶稣在第16章后面也有跟我们提过，就是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当迫害开始的时候，是。外面这个世界的国，就像当时的这个为当政的罗马帝国，这个希律王，他们都要来迫害这些使徒，因为杀他们是什么？比拉多杀了耶稣，比拉多是罗马的巡抚，是属于罗马帝国的。那后来施洗约翰怎么样？施洗约翰是被希律王斩首了，那也是当世界上的王。但是呢，他们这些门徒，可能是没有想到，甚至连教会里面的会堂里面的人，那些祭司、这些文士、这些也要把他们来迫害他们。那主耶稣不是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在约翰福音第9章那边，他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后来那个他们把那个生来瞎眼的人父母叫到那个会堂前面，问他，说这个人是生来瞎那说他是怎么好的呢？然后他们就不敢说，他怕说了耶稣的名字之后，他们为什么怕呢？就是怕会赶出会堂，因为在犹太人当中，如果你在生活上面没有会堂的给你的一些这个连结的时候，你可能生活都是非常的困难。那在这个是特别是在犹太回教徒的国家，也是我们现在教会很去回教国家传福音，特别是我们很知道比较明知道很清楚的一些例子，就是我们在土耳其那个牧师呢，他就非常的觉得很气馁。为什么？因为他每传了一个每在教会里面每传了一个福音之后，当那个弟兄姐妹接受基督耶稣基督之后，他们虽然在教会里面多了一个成员，但是呢，那个成员马上就会被他的家里面的家人来排挤，甚至来迫害。所以那个最后那些基督徒呢，他们就要搬离开他们家的地方，去另外一个城市。那他们等于是说，他们传了一个福音之后，他们就等于说失去，已经就是把一个人拉到教会里面来信主了之后，然后他马上就会失去这样的一个弟兄。或这样的一个家庭，不像我们 在美国，我们真的是非常是没有受任，感觉可能不到任何的迫害，但是你在那个回教的土的国家，就会有这样的迫害。所以后来那个牧师呢，他就从伊斯坦堡搬到这个以弗所那附近，后来从以弗所那附近呢，又搬到现在里面这个土耳其南边的一个大学城里面，因为大学城呢，很多他们就可以跟学生传福音。那通常学生呢，他们是不住在家里面。所以他们可能在那个地方，他们就觉得哦，是虽然不是很大的一个城，但是呢，他们觉得在那个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可以发展，所以他们在那边也固定，也就固定下来了。所以这个就是门徒将要离的迫害，并且而且主耶稣他说这个迫害呢是从教会里面来的，那耶稣离去跟圣灵的来临，那。我们从这个，我们上一次这个，等一下我会最后有时间的话，我会作业里面的第一题我会跟弟兄姐妹大概讲提一下相关的经节。那另外还有那个作业，我并没有 email 给大家。那有好像有弟兄姐妹在问要怎么交作业给我我会把这个今天完了之后，我会把这个作业已经虽然在网上有，但是从我这边发给弟兄姐妹一次的话，如果你愿意回答的话。如果你想要把写作业的话，你就可以 email 回来我。那这个耶稣的跟离去跟圣灵的来临，那耶稣若是不离去，刚刚所要说的哈，你如果在讲到三位一体的圣经上面没有很明显的用到 Trinity，英文是 Trinity 这个字，三位一体这个词在圣经当中也从来没有出现那在这个地方第十六，但是在特别是约翰福音。第13章到第17章，耶稣所讲论的最后这一段话当中，里面有很多的 supporting 的 evidence 是可以证明，就是可以是说，讲到是三位一为三位一体这个神来做一个支持一个经节。那耶稣，然后他说这个圣灵呢，也是从天父那边差来的，那耶稣也是从天父那边出来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好像都源于一个头，但是耶稣跟圣灵的工作，就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圣灵还不来，只有当耶稣回去，耶稣离开世上，回到天父那边的时候，他就跟天父祈求，然后把圣灵差派下来。然后圣灵来的时候，在约翰福音这一段经节当中，他并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在使徒行传我们里面可以看见，当圣灵来的时候，圣灵所做的工作。是非的，这边有说，刚刚第16章，sorry，这边有说过，圣灵来的工作是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是在人心里面，人心里面的一个责备的一个工作。但是圣灵另外有更大的一个能力就是不仅让人能够悔改、归向主，另外圣灵来的时候，圣灵可以在就是。借着圣灵呢，就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十的，他说：“你们将来还要做这个主耶稣说还要做请。”那我们知道圣灵他这边的工作，不仅是我们常常有时候医治医治、释放、赦罪、悔改，然后 convict，所以这个那个让人里面能够自己责备自己。那圣灵的工作在《使徒行传》里面，我真的是我们自己可以看见，他一下子来了之后，就像火焰降下来在人的身上。那我们可以看见圣灵是什么？如果你上过师母的课圣灵可以像风一样，可以像水一样，可以像火一样，可以圣灵还有像膏油一样，圣灵还有像什么？水火膏油风，还有。鸽子，对，谢谢。还有，好像还有一个，好像是5个还是6个的。那圣灵的工作，OK，就圣灵在这边，我们主耶稣这边只是讲到为罪、为义、为审判我们自己也有感觉到，就是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不会看见我们自己的罪。就曾牧师，我去曾牧师讲过一个例子，当他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是将近40年前我耶稣写的时候，我又把那个日期记下来。我下一次有机会再提到。 詹姆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记不记得詹姆斯说啊，他从小就是很顽皮的，就在他信主的那刹那间，神让他看见一个电影啊，就他从小所做的一切的坏事，就在他面前这样一下子就过去，所以他真的这个真的是圣灵的工作，为罪啊来责备自己，所以詹姆斯他跟我们分享的故事的时候，看见他真的他觉得自己是这么不堪，但是呢，就因着这个圣灵的工作，然后他就不仅是决志了，而且呢，他愿意把他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来做这工作，这就是圣灵在我们人性当中的工作。那为着义呢，我们知道看见神哈，他是没有罪的。那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就像刚刚前面。你要是不认识我所做的工作，你就不认识父。那我在这边父，我在你面前所行的这一切的工作，若不是父来做的，我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那主耶稣又是他是没有任何的一个罪，但是呢，那些文士、祭司长，然后比拉多却因为他们要想要认识主耶稣，就是要他，就是要把耶稣处死。所以说，他们这些就是为了义，为审判责备自己啊。我们看见，我们有时候也是，当这个神的公义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看见，是我们就是因为神是圣洁的，他是完全没有瑕疵的，但是他却因为为了我们的罪，能够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成义成圣，然后来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啊。那我觉得我们昨天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这个，其实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知道那个伯沙撒王，他不是看见那个粉墙上面写的字"尼米尼米"，然后乌马尔辛，但以理来为他解释那个罪的时候，但以理呢就加了一句，就是说："王啊，伯沙撒王，我建议你，就是在国里面施行公平公义，然后用公平公义来治理这个国家，然后还要施行怜悯。"我想，这也是我们，他不仅是对伯沙撒王这样子讲，当时对但以他的这个父伯沙撒王的父亲或是他的祖父尼布甲尼撒王也是一样。尼布甲尼撒王就是因为他自高自大，后来被神逼到旷野当中，就像动物一样，被挂在那个树墩上面，有3年半的时间，还是7年的时间。然后当时尼布甲尼撒王的建议也是，就是说王啊，你要以公平公义治理这国家，然后施行怜悯。那我们觉得这等于是就现在把我们这个在整个加州、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其实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在尚未当权的、当王的、执政的、掌权的，他们以公平公义来治理国家。但是光有公平公义还是不够的。因为他们说国中，神说国中都会有穷人，不管怎么样，但是呢，你们若按照神的法意，要施行怜悯，施行呃施行要施行怜悯，在这个怜悯供应当中，你也要有恩慈的一些政策，来帮助一些国中，他真的是没有能力，或是因为他遇到困难的一些生活的状况。所以，我们是要公平公义，还有施行怜悯，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神的原则，要让我们是祈求的，就是为上在位的掌权的来祈求。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所有我们属神的子民，可以就是安居乐业。这个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所让我们祈求的啊。然后。主要引导门第16章第中间这一段，第12到22节这一段，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起，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讲到这个明白，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小字，它是讲的是进入，远志明牧师也提过，他特别我第一次到这段经节的时候，就是志明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他是学他他说你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说明白不对， 但是如果是进入的话呢，他觉得就对了，是要把你们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你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再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对我们说，再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的，就对他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就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中，主花了很多事情在讲到这个门徒彼此之间的一些困惑、不明白的事情。其实主耶稣在这边他也讲的啊，如果你是当时在当时的门徒之一的话，你也会被主耶稣所说的这个话真的是困惑。他说：“再过一时，你们见不了我；然后再过一时，你们要见我了。”那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很清楚，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就是见不到他的时候，就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生命结束了。然后过了3天之后，他又复活，显给门徒看。所以中间就有这段时间，他说一下下你们。当时是就是可能是耶稣钉十，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就他们去了花园，接着马上呢，那个大祭司长跟着大祭司长带来的人捕抓起来了。所以在不多时，在这边来说的话，第一个在不多时的话，可能就是几个小时就见不到我了。然后再不多，第二个再不多时，可能就是。那之后3天、4天以后的事情，那我们看见这个主耶稣在这边，他不明明的讲，但是他形容他再不多时，他们的情况会怎么样？那再不多时之后呢，门徒的情况会怎么样？第一个再不多时过去的时候，他们就要痛哭哀嚎，但是世人倒要喜乐，因为这个世人是属世界的。就是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就要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把一个他们心眼中的一个梁木，那这是背上的一个芒刺，心里面的一个愤恨，就把它除去了。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就变为喜乐了。结果这个当时那些世人的喜乐，因为我们看见当时后来那个祭司长跟文士。当耶稣复活之后，彼得跟约翰，他们到圣殿里面去，一下讲到就3000人信主了。为一个人祷告，那个生来38年瘸腿的就站起来了。结果呢，那些祭司长就把那约翰、彼得跟约翰抓起来，问他们叫他们说不能再说这些事情。但是彼得、约翰他们像是一个。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一个渔夫，对那些祭司长来说，他们等于是升斗小民，但是却从他们话语当中，却可以圣灵给他们话语的能力，在这些祭司长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他们能够刚强壮胆的，就跟他说，如果是神要从神那边来，神要我说的，我就要说，我不能听你们的话，我要听神的话。那些祭司长、文士，还有那些看见彼得。约翰这么样的有胆量，但是也对他们没办法，就只能把他们放了。那我们看见最后他们再一次又来抓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怕他们，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他们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要不是 不是真正从神那边来的，他们绝对不能行。那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我们看圣灵来了，就要引导门徒进入真理，进入真理，真理是真理，真理的圣灵。其实我们进入真理圣灵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跟主耶稣连接在一起了。因为主耶稣他说：“我是羊的门，那我是什么？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当门徒进入到这个与主同在一起的这个奇观当中，主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真的都要他们这个门徒也都要做。主引导门徒进入真理，那这个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对，这个就是刚刚圣灵要引导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这章上一段这里面的重点。耶稣的离去跟再来，最后他门徒从忧愁变为喜乐。在这边是最后这一段，第23到第33节。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时候到了，我不再用比喻来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哪，时候当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这一段，耶稣又重新再申了一次哈，奉耶稣的名所祈求，在这段，这是第4次，耶稣跟门徒这样子讲，所以在跟门徒讲说这一段的时候呢，就是说你们一定要在我里面，我就在你里面，然后凡你所祈求的，我们就必得着，然后叫你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我觉得，当我们向父祈求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最喜乐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所向祈求、向神所祈求的，我们得到神的应允，那真是在我们当中是里面真的是充满了喜乐哈。那我自己在这最近这一我是在个教会里面的祷告，那每一年我们要再 recommit。就是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师母都会问我们：哈，这一年你愿不愿意？然后这一年你有什么在神里面立下来的这个愿望是什么？然后呢，还有就是有3、5个问题哈，就是你要把，就是说你在神面前哦有什么什么，有什么服事对？不是要参与的哈，我就记得我去年的时候，我写了一个哈，我在这个今年这一年当中，我要看到10个神迹，然后在我生命当中能够出现哈。那我现在呢，我再算已经有8个了，所以很感谢神哈，就是因为其实昨天去这个走岛呢，也算是其中一个神迹。为什么？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2月份、3月份的时候。然后教会就有这个年度就是要去 Sacramento 或是 DC 走岛。那当时我写下来的是说 DC 我可能没有时间，但是 Sacramento 我有时间，应该可以去。但是后来那个3月份还是4月份那一次呢，他选的是 weekday 是礼拜四或礼拜五的时间。那个时候，因为我要刚好就是我觉得我要工作，我就没有办法去。那他也没有就是说有另外一个安排，年底之后一个走岛，因为那个时候为什么？是因为是，好像是就是因为选举，那个时候就是初选啊，然后就觉得要去 see Sacramento，然后在那个是有一个契机的，所以他当时选的时间。那我觉得好像我已经失去那个契机了，哎，没想到，哎，过了，就是1个月多之前，哎，然后那个从这个祷告团负责人他戴华又发了个 email，我们有一个去 Sacramento 的走岛，哦，我说感谢神，那神就给我，我们昨天就去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神迹是什么？其实我做基督徒非常的久，那在所有的见证人当中，今年3月份的时候，第一次有人说，因为我的关系，他去要信，就是说他在信主的时候，他把我的名字提出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神迹啊。那另外还有，我在今年在这个外面哈，主日第一堂跟第二堂当中休息的时候，我站在那边跟别人讲话，忽然有一个弟兄跑过来。他说我很像他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跟我在那边讲话就聊天，哎，忽然就在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从他的一句话里面，我感觉到了他还没有受洗，那结果呢，我就请他来，你来参加启程的这个聚会，我当时就在那个时候就看到启程的一个负责的有启参与启程的，跟他说来，你怎么样参加启程？就后来那个弟兄呢，他就参加启程，那他也在10月份9月份那个受洗，这个受洗了。那结果呢，因着他受洗，他的亲家啊，现在也来参加启程。他的这个谁，这个姑爷叫做什么？他的女婿也来参加这个启程的这个工作，对。然后就这样。另外还有一些事情，我现在不方便跟大家分享，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呢，会跟大家分享。所以现在还剩下2、3个月的时间，我还有2、3个这个神迹，在今年这一年当中需要神来成就。所以这个那但是呢，这些事情，当我这些事情在祷告得到祈求的时候呢，真的是我们喜乐可以满足。哦，对了，还有一个可以大家分享的，就是那一天我们家住在这个 Newark 附近有一个湖。那有时候我们会去这边散步。那天呢，我跟我太太就去。那我们想到呢，就为着这个要我们所住的地方，神所赐给我们的地方，我们要来走岛，我们要打开天上属灵的空气，天上属灵的匣子，然后让这些弟兄姐妹在我们周围的人啊，你们要把它赏赐给我们。我们希望成立有一个新的小组，有一个弟兄姐妹。就在我们那天开始祷告之后，我们呢走了一半了之后，我们就怀疑怎么搞，后面有人。好像一直跟着我们，我们中之前呢也看到对面来过的，然后有些这个是讲中文，打了招呼，但是呢就这样擦肩而过。但是后面这个跟着我们的呢，那我太太她就去跟他好像两个一讲的，讲的时候就觉得一见如故啊，越讲越高兴。然后后来呢，但是他们就想要那个需要跟他要电话留电话，他开始觉得好像有点不好，说不用不用，我不知道。那后来不知道讲到就说哦，我就讲到就说你们这个他说。他常常会周末早上来，说下个周末就礼拜六，我们那当天晚上是个礼拜四，但是我礼拜六说哦，我们礼拜六我们要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另外去南边的一个地方玩。哎，他一听到这个教会，他说哎，你们哪个教会的？就我们说是灵粮堂的，结果他也是灵粮堂的。那结果后来就来我们，而且他呢，他就住在我们家附近，跟我们想要一个新的小组的这个地方，他可以。很 idea 的一个，不仅是地点呢，都是很 idea 的。后来我们再问他，他说他是，我感觉是他还没有参加小组。那当时呢，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心里面就是这样喜乐。当我们就是为神这个来祈求的时候，真的没想到就这么快，神就是把这个我们就应允我们的祷告啊。那真的是在我们的喜乐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乐。所以说，我想在我们 按着神里面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会有喜乐常常在我们当中。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在我们身里面呢，神在信神的时候，就是当有忽然来的一些患难的时候，我们是心里面会有平安的。他说：“我将这些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的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个就是神在我们靠父求名，靠主的名祈求父，我们必要得着的。一个是平安喜乐，一个满足，还有一个是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像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第4章第6、第7节啊，你们只要没有心中没有任何挂念，将心里面不要任何的挂虑，将你们心里面所想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我们每个人所能够都能够经历到的。另外，就是在这一段这个耶稣的所跟门徒的教导当中，里面有好几次提到讲到爱。第13章开始，主耶稣跟他们讲的时候，就是耶稣知道自己离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接着耶稣就把外套脱了，束了腰，替门徒洗脚，然后这一连串的这些事情，在里面。刚才出现都是一个爱，好，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爱，怎样相爱。在第13章，那常常这个新的命令呢，主耶稣也在这边常常复述。那我不再每一个念。其实，在约翰福音，我现在只列到第16章，就是第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了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是第17章里面，耶稣分离之祷告，他在祷告当中又提到了下一次就上课的时候三位一体的哈，我们还是的一些那个作业。那三位一体这个词，我刚刚也提过，在圣经当中没有出现过。那英文是 Trinity 是没有出现过的。那犹太人他们所信的是什么？是独一的真神。在生命记里面第6章第4节，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那在约翰福音第17章，就是下一次我们下一堂课我们要上的，就是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所以在这个独一的真神是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他们就只相信一个真神，所以犹太人不信什么，当然不信耶稣了。那不信耶稣更不信圣灵了。所以耶稣犹太人不信圣父、圣子、圣灵。那是不是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应该不是啊，support 三位一体的真神，但是就是在这个神学上面哈，就是有时候你要是不信三位一体的真神的时候，犹太教他们可能是因为从那个旧约来的，所以保罗在这边给他们形容的时候，他们好像是那橄榄的枝子，原来那个橄榄的枝子被。是真的橄榄枝被丢在外面，但是呢，你有时候你把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 Trinity，如果你没有搞清楚的话，他们犹太人倒还好，但是譬如说像耶和华见证会，他们把这个三位，他们把认为神呢不是神，就耶稣他说，就像这个约翰福音第1章开始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在，道就是神，这一句话。只差了一个字，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他们就跟真理相差了18000里。这句话，他们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怎么说的呢？就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一个神。他就加了一个 A，就是 God，the word is a God，就是说，道就是一个神，但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是什么？道就是神。那所以说，他这个耶和华见证会的呢，就是因为差了一个字哈，就像圣经里面说，神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少，他们只差了一个字，真的就是一个英文字母 A God 跟 God 中间的差别，他们就差了48,000里。那有关相关的经文哈，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这一段当中，你们相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好，第17节当中，下礼拜我们会谈到的哈，就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所以赐给我的荣耀，你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这个地方呢，是可以讲到二位一体，但是呢，就三位一体的，就是可能一些比较supporting 的，就是在马太福音，所以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还有在最后这个祝福的，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每次牧师。讲完之后都会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就是父子圣灵，他们这一段就是会把它在一起。但是这个并如果你真的是要用很 purely logic 来算的时候，虽然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这一段经文把它们三个放在一起，但是呢，这个不能真正的来证明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但是当中哈，约翰福音这段耶稣讲论当中，还有一些 supporting 的一些 evidence，但是可能我们今天就不在这边再就是自己我在读的时候，因为要列出来的时候，也不是非常的直接，就说可以从看这个样子，然后可以推理出来。但是呢，这个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学上面的议题，这是其中之一的一些 supporting 的经节。那问你一个问题，像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旧约里面的人绝对是不知道的，对不对？那我问你，亚伯拉罕，他相不相信三位一体的真三一神？他应该没对，他应该没想到对。但是所以说，我想在这边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信不信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这是神学上面的一个意念，那是在脑子里面的东西，但是有时候他会，如果是有人想要偏解一些的时候，会让你走岔路。但是呢，跟你真正信仰得救，我觉得是没有直接太大的关系。但讲到亚伯拉罕，有一段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哈，就是创世纪第18章那边，当耶和华应许有就神应许要撒拉要生要一年之后要生一个儿子，应许的儿子。那个时候是有，我是用蓝色的去啊。他说，耶和华在幔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他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从门口出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对他说：“我主。”然后这三个人呢，显然是有个不同的身份。亚伯拉罕看得出来是他们是从神那边来的。然后亚伯拉罕问他说：“他们问亚伯拉罕说怎么样？”好，三个人当中有一位说：“明年到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这个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从新约的观点来说，我觉得这是圣灵说的。但是他这三个人当中，在亚伯拉罕这段故事当中，他有分别分开这三个人呢。三个人可能当时摩西哈，我觉得摩西写的三个人中有一位说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耶稣还是不，他知道不是耶和华，因为后面讲到我们可以看出来。第16节说，三个人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这个时候，他说，耶和华那三位当中带头的，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所以他就跟那之后，他就 我们知道。然后第20节，耶和华说， 厄摩拉的罪恶甚重，闻声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然后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所以两个人，那三个人来了之后，有两个人下去索多玛那边要毁灭他们，但是耶和华仍站在那边跟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仍站在那边跟耶和华说话。所以这三个人都是从神那边来的。那亚伯拉罕可能不明白他的身份，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一点。我以前读的时候，我也没有注意到这三个人，两个人亚伯拉罕，还有这三个人雅各，三个人，然后两个人，还有这个耶和华，另外三个人当中有一位说。但是呢，当我们在读这段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让人家引人深省的一段这个形容词哈。你看圣经里面很多事情，我们读过的时候，要是没有再仔细读的话，甚至你读过好几遍，再回来再读的时候，真的是好像有另外一种亮光在这个经文当中。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到这边，我们要结束了。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那今天这个，我觉得，在这两万章的经文当中，我觉得这 key verse 就是：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这么丰富的教导跟含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常常把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思念，左右思想，真的是反复思想，让我们明白我们怎么算是常常在你里面，你的话也要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所愿意的，我们向你祈求，你就为我们成就。愿意这个经文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见证，成为我们得以在神面前把荣耀归给神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这一生所做的一些果效。我们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